扬我路程，我肯听你命，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天无一点黑影，天无一片乌云，能明白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曾祝福若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但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若我不放一切与其谈，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乃是为恒心而顺从者，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然后我再回在他的脚前往来，我就帮他儿重新建路，他要救我就去，他才见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而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真的都是因为我们信你是神的儿子，真的我们因信而得着真的从神而来的义，真的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也完全是蒙着你的恩而成的。主啊，求你真的纪念今天外边的天气，真的环境很不好，你真的保守弟兄姐妹都可以平安的到来，你也纪念我们在这里真的都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求主真的将你的话语真的从天上赐给我们，你祝福真的开口的弟兄，主啊，让他所讲的话语满有圣灵的能力，也开动我们的耳朵，也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旧约的雅各书。我们在读第四章第 经读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再把第四章十二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吧？
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以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纳达树，有纳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好，在第四章里面，从第八节开始，我们就说到，有一个升天的护照，这个心腹不止在地上，而且要到天上，所以他到了天上了。那么十二节，四章的十二节到五章的第一节，就是把他的爱完全献给所罗门了。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完全献给主耶稣。啊，这一段就一直说到是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呢，就是在这里面所罗门称呼苏拉密女，你看这称呼的有变化的。那请你看看第四章第七节，第一节，对不起，第四章的第一节，他是说我的佳偶啊，说我的佳偶，那就是朋友了啊，这是说到我的朋友的问题了。那请你看第八节，就是我的心腹了啊，这是要求他升天了，这是联合了。在佳偶的时候还没有联合，到升天了那一定是联合。所以你看第八节是我的佳偶，到第九节称呼就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们说过妹子是生命的关系，她的妹妹是同一个母亲嘛，生命的关系。心腹呢就是联合的关系，结婚了。所以这里就说到两个，一个是生命的关系，一个是婚姻的关系。第十节仍然是我妹子我心腹，你看也是生命的关系，也是 联合的关系啊，因为心腹就是丈夫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嘛啊，所以这里是说心腹。到十一节那就是完全提到心腹了，就是和所罗门的联合啊，就也知道说我们和基督的联合。十二节这里又说到生命的关系和联合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都是园里面充满了生命啊，你看那些香料也好，各种的佳美的果子也好。而且十五节它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黎巴嫩是代表天上，从天上来的溪水，天上来的水来浇灌这个园子。所以到第五章第一节，那是我妹子我心腹，你看又是提的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麦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那么这里就是和十六节涵解的四章的十六节，它是北风兴起，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到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加美的果子。因为联合了加美的果子，不但是苏拉密女的，而且是良人的，是苏拉门的。因为联合了，所以二人就成为一体了。所以这个园里的果子是为着所罗门的，不是为着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请我们注意，不是为着其他人的。所以有的人在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特别说到第五章第一节，我的朋友们，他觉得这个朋友们啊，那是指着弟兄姊妹了，不是的。因为这个园是敬拜的园，关所的园啊，敬拜的景，封闭的全员，这个只能为着基督的，也就是这个园里的一切是基督和他共有的，只向基督开放的，其他人都不是向他开放。所以这里的是我的朋友们，是指着神，让神来享受，三一神父子灵来享受，不是给弟兄姊妹享受。这就是他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已经成了心腹了，和主的这个关系是别人不理解的，别人不懂得。还有这一个基督徒到了属灵的生命长进到这个程度，就是一切他是和主的联合了，让主来享受。所以一直到五章的第一节那就说到把这个爱给所罗门来享受，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把这个爱给主耶稣来享受，享受我们给他的爱。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二节开始读我们先从第二节读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二节读到第三节。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
那么这里呢他是说到第二节，我身虽卧，就是说他的自己一切的活动停止了，他能够在主的里面安息了，自己的活动停止了。所以我身虽卧，原文没有卧字，就只有一个睡字，我睡了，我肉体的活动减少了，安息了，就是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了。下面说，我心却醒。心，这里是说到他的灵是醒的，说到心啊，是说到他的灵。他虽然整个这个人其实停止了活动了，肉体的活动停了，但是他的灵还是醒的，像是主，像所罗门是醒的。下面就是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因为他的灵是醒的，所以他能够听得见所罗门的声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有肉体的活动都停止了，你的灵向神才会是醒的。当你的灵向神是醒的，主的话你就能够听见，因为圣灵说话，主说话都是说在我们的灵里面，都是说在灵里面。我们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22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 最后一页。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所以主在哪里啊？主与他的灵同在，与提摩太的灵同在，也就是说主今天是在我的灵里面。很多基督徒他就问一个问题，我祷告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太多了，所以自己的办法太多了，所以他就听不见灵里面的声音，因为主耶稣是在灵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停下了我们人的一切的活动，神的声音就能从灵里面向我们开启，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她的活动减少了，所以她我身睡卧，但是她的灵是惊醒的，所以她能够听见良人的声音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啊，我们的经历。你怎么知道你这句话不该讲，你这件事不该做？那你有没有听见良人的声音？在良人的声音都是从灵出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出来的。如果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停止活动，我就听不见良人的声音，因为我常常都是受我的思想感情的意识的影响。他敲门说，就是雅各五章第二节，他敲门。这原文没有门字的，原文就是敲，所以他如果说门呢，就是敲心门。他的心里面警醒，灵里面警醒，所以良人在哪里敲，他能够知道，他听得见那个心，不是敲他的大门，而是敲他的心里面的门，啊。敲门，那就说了，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请我们注意，这里有四个名称了，对不对？刚刚我们是拿四章来比较，四章一开始是佳偶，以后就是心腹，以后就是我妹子，我心腹，我妹子，我心腹，看了吧？啊，到那个原理了，啊。就是我妹子，我幸福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呢，就是怎么说呢？他是说，我的妹子，这是指着生命的关系；我的佳偶，这是指着朋友的亲密的朋友的关系；我的格子是指着属灵的关系，因为格子是代表圣灵，属灵的关系；我的完全人，原文。没有这个人字，那就是我的完全人，如果按照原文来翻译，就是没有受污染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发的那个大悲的翻译就是 undefiled， 就是没有受污染，没有，他没有不再受污染了。好，受什么污染？没有再受罪的污染，受世界的污染，受撒旦的污染，这边他没有了。下面就说，求你给我开门，求字原文也没有的，就是命令他，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的。你给我开门，也没有门字，意思就是说把你向我打开，把你向我打开。我们能够把自己向神打开，那是从灵里面向神打开，向主打开。你把你自己打开，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向主打开。所以上次我说过，有一个姊妹，她说很多事情她要做的事情她不会去向主耶稣祷告，他说怕一祷告主就来拦住我了，所以我就背着他去做，好不好？ 当然主没有，主是无所不在的，主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主都是知道的，主是很希望我们向他打开啊，这个门原本没有，就是你向我开启。下面一句话，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么这一句话，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觉得说，很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受苦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很像。所以他们很多解经的人常常就用这一用圣经来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呢，那说到主耶稣他受罪，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请我们读40节到44节，好不好？40节到44节。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那么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所受的苦这里表现出来，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就好像这里是说的他的头被露水啊，经过了露水，所以他这里就讲，他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主耶稣怎么会有露水到他的头上？这就是他一个人所经历的。如果他的门徒没有这个情况，因为他的门徒啊已经不能警醒了，他在那里警醒，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汗就如雪点滴在地上。这是他受的苦，马上就是钉十字架，他知道。所以这是指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所受的苦。那么这里说到夜露，夜露原文来说是黑暗的攻击。夜露那个不是露字，那个字是攻击，在希伯来文就是黑暗的攻击。主耶稣受到黑暗的攻击，我们可以用一段创世纪，请我们读创世纪，读31章。 四十一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从四十节开始读好吗？四十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四十一节吧，四十一节。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好，这个是雅各说的话。四十节他是这样讲，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这个黑夜就是这个雅各里面所说的受了夜露，我的头发上有夜露滴湿，那就像雅各了，黑夜受尽寒霜。因此这里是主耶稣说的哈，他是受到黑暗的攻击了。他的头承担了黑暗的攻击，他的头发本来是遮盖头的，头发也受到攻击，使他的遮盖头发没有办法遮盖他的头了，就是他完全暴露在黑暗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受了苦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被神弃绝了，你看到没有？本来他可以差遣天使来拯救他，主耶稣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在这里他是被神弃绝，他必须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那就说到他的汗如血点滴在地上，他接受了神的弃绝，他知道他一定要钉十字架。这是说到他的苦，他所受的。那么我们下面看看第二节，是说到良人对他说话了。请你注意，这里说的是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没有心腹，你看到没有啊？把心腹这两个字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苏拉密女在这里又不能答应主的要求，不能答应所罗门的要求。如果他能够答应，那就是联合了，心腹就联合了。没有，现在这个苏拉密女是很完全的，没有玷污的，对不对？也是属灵的，生命也是从他是一个生命的。但是在心腹这件联合的事情上，他不一定还不能够完全懂得什么叫做我的头被露水，有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他不理解这一个，他不理解。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他的理解。第三节，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了，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了。这就是苏拉密女的回答。她听见良人的声音，良人要喊她向她开启，对不对？不但向她开启，而且跟她讲我的头是满了露水啊，我在受神弃绝的痛苦里面， 我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这你快向我开启。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看我是怎么走的，你也要来走这一条路。如果你是我的心腹，你也要走这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是什么一条路？他的回答怎么说呢？我脱了衣裳，只能再穿上。衣裳都是指着我们的衣行，这里的衣裳是指着旧人才要脱掉吧。我们最近在讲要脱去旧人，对不对？要穿上新人。他说我已经把旧人都脱掉了吧，脱掉了，所以我的脚也洗干净了。我们知道他这里说我洗了脚，我们知道脚啊是和地接触的，脚和地接触的，地是污秽的。你们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他看见那个火焰在烧，神对他怎么讲呢？把你的鞋脱下来，你站的是圣地。就是我们的脚所接触的地，地是受咒诅的，是污秽的。所以苏拉密女，我们看看他这个人，第一个他把旧照已经脱掉了，第二个他保守他的脚不沾染地上的污秽，干净了。他就告诉苏拉密女，告诉所罗门，我已经是这样的干净了。一换一句话说，我已经是相当的疏灵了，对不对？那么我应该还应该怎么做呢？好了，因此他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的从属灵的经历来看，就是说苏拉密女还应该有更深的十字架的事，更深的十字架的事。那么他这里苏拉密女一看所罗门在称赞他是妹子佳偶格子我的完全人，那说明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很高的。这一个是他不愿意再失去的，你要懂得啊，属灵的名誉，属灵的地位，属灵的称赞，对一个属灵的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他不能够失去，他要把他抓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第二章六节到第八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了，我们来看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这是很高的，不以自己与神为 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如果说到属灵，说到生命，那主是最高了，他就是神嘛。现在他把这个都丢掉了，你看到没有？那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借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在那里上十字架前的那个祷告，汗如血点滴在地上，就是我准备去死了。虽然我是神，可以救我自己。在变化山上，他不是变了形状吗？现在他不变，我就要存心顺服，怎么样？以至于死。主耶稣在地上来，人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人家称呼他是什么呢？那约翰福音称呼他是撒玛利亚人啊，是被鬼附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八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成了奴仆的样子了，成了人的样子来了，但是人还把他说成是撒玛利亚人，还说他是被鬼附的。那也就是说，他的头上有露水啊，他的头发被夜露怎么样滴湿了，他们都不认识他。那么今天苏拉密女，他有一个缘，你看这个缘中的东西是属灵的，属生命的，各种的香气他自己知道，而且这一些都献给主了。而且所罗门还拿园子来吃了自己的东西，你看这个属灵生命高不高啊？因此在这个时候，苏拉米女绝对不愿意把这一切怎么样失去了。所以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生命长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了属灵的名声，他做的一切的工作，他的地位，他要把他抓了，他要享受这一个，这个不能失去。因此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了，看到没有啊？我把旧照都脱了，难道还会去把旧照穿起来吗？让我变成撒玛利亚人吗？变成被鬼附的吗？这个我做不到啊。所以他就提到这一方面了。实际上主耶稣并不是要他去穿上旧照，而是别人会给他穿上，别人会给他一个不好的名声，别人给的，不是主给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一个，主受了这一个，你能不能受这一个。我们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或者我们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一节到第九节。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起来，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 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好了，这个保罗啊，我们看他叫使徒吧，特派传神的福音啊，在主的面前主是大大用他的一个人啊。他的属灵生命的高，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啊，对不对？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一直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就很好了吧。但是现在他们给他的名声是什么名声呢？我们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这是别人给他加上去的，这些都是旧造的东西，保罗是没有的。因此为着主的缘故，有一个对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来讲，对苏拉密女，现在的苏拉密女来讲，对所罗门的心腹来讲，还有一个更深的要求，就是更深的死，更深的死，更深的死，就让你失去了属灵的名声了。天主教不是有丰盛吗？对不对？你们记得印度那一个，这个修女以后变成了圣人了，对不对？这是天主教，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高的位置啊，很多人，对不对？属灵生命很是吗？属灵的人吗？啊，但是到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这一些都为着主的缘故失去？苏拉密女现在抓的就是属灵的名誉了，属灵的地位了，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声誉，别人对他的声誉。你看我们这个真理报有请某某人从哪里国家来，又是某某博士，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你看那个属灵的东西多不多啊？多。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真正爱主属灵的人，这些都要失去，像这些死就是更深的事，这是主的要求。啊，有请我们的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了，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节，三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好，这里我们看见它是两面了，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你看第四节，就是在许多人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都是外面的。但是他在神面前是勤劳警醒的，不时的廉洁的，知识恒忍恩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八节，荣耀羞辱，这是相对的，物名美名，是不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人家都说他是诱惑人的嘛，刚刚我们读的，但是他实际上是诚实的。但是他受到别人说他是诱惑人的，给他一些物名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也就是说他愿意有更深的死，自己不要抓住我属灵的地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4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这里有一点，就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谁都不能担当的，只有他能做。但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建立教会的事情上，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复活了，他在主父的右边了，现在就需要保罗他们来做了，对不对？所以在保罗身上，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今天基督不再做这个了，保罗要来做。当保罗受到别人说他污名的时候，不好听的名声的时候，说他是欺骗人的时候，引诱人的这些名称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他说甘心忍受，甘心忍受。因此一个基督徒到了属灵生命长进了，他和主的关系就像苏拉蜜女有一个封闭的，有一个缘，让基督能够来享受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停留在属灵的满足里面，你看到没有？不能够把自己看到我属灵了，还应该更谦卑，应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是甘心乐意的，而不计得失报酬的。保罗从来没有说为神做工，那像他传他去工作的这些教会，一个月你给我的薪水是多少钱，保罗从来没有说这个。保罗反而还是说他是用两只手支帐篷，还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今天为着主的工作，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绝对不应该计较工资的，计较任何得失的，计较有荣耀没有荣耀。我到底是主任牧师呢，我还是副牧师啊， 不计较这个，那是主要我去做我就要去做。因此主在这里对他说道，要他看见主的头有露水，头发被耶路湿透了。所以苏拉密女绝对不能说我现在已经苏灵了，我现在苏灵了，我就不可以再去玷污了，我的脚洗干净了。我们说这个玷污不是要他再回到世界里去，那是世界的人要把这些苦难摆在他的身上，他应该甘心的去接受。但是他在这里怎么回答主的呢？他拒绝了，他说的是我已经脱了衣服整个穿上了，你还要我去受别人的责罚，像你那样去受苦，受别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我怎么能够再去？这都是旧造的东西，难道我要把衣服再穿上吗？我的脚已经洗干净了，我又和这个世界去接触吗？他的意志拒绝了，拒绝。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拒绝了良人的声音，这就是一个罪，这就是一个罪。今天我们应该甘心乐意的顺服他，需要有一个更深的死。过去是向着自己死，现在要向着属灵的东西死。属灵的东西死，属灵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抓得太牢了，主也要你为着主的缘故把它放下去。所以主耶稣说，你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舍弃。法利赛人就是喜欢那个地位，喜欢会堂的高位吧。进了基督徒，你属灵生命长进这些东西你都要舍去，什么长老的名声也好，不要去争这一个，这些都要把它拿去。甚至于别人还可以给你加一个，在大陆加的名字就叫反革命，好不好？你明明是为着主，但是现在叫做反革命，你接不接受反革命？我知道在国内有的弟兄姊妹当了反革命了，人家去劝他你要去平反了，他们这样做是错的。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就根本不去，我就他要给我就等他给我，我就一辈子背上一个反革命。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啊，就是南志毅弟兄的传记啊，你们要我等等，我还可以去美国寄来，我可以送给你们。他这一个人被劳改好多年，从来没有讲到平反。他在主的面前，就是因为他成了反革命，他的好多个孩子前途就是问题了。反革命哪里还有前途啊？所以儿女对他都是怨言啊，抱怨他。但是感谢主，最后神反而祝福。大概我记得他大概有六个还是五个孩子，只有一个没有大学毕业，其他的全部大学毕业，这都是神做的奇妙。所以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你有了属灵的地位，属灵生命的长进，可能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还要有更深的死，像这一切死，这些还要失去。但是苏拉密女在这一件事情上，她说我怎么能够，她没有答应主的要求。所以现在我们读雅各书的第五章， 第四节，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
这个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原文也没有那个门字的，就是有一个孔，意思说苏拉米女和主的关系只有一个孔在那个地方，还能够让所罗门把手从孔里面伸进来。我便应他动了心，那原文的意思，我的心肠受他感动了。原文那个不是心字，是心肠的意思，我的心肠受他感动。第五节，我们读第五节。
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插上。
好，这里说到我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便应他动了心，他有感动了，他就起来了。本来是不能起来的，因为他躺卧了，我怎么能够起来啊？我的脚都干净了，他满足他那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丰富里面，他不愿意。现在他起来了，要给我良人开门。原文不是向良人开门，原文是要向我的良人开启，把我自己向他打开。开启，不是没有门字，就是向他开启。原来他是自己封起来的，因为良人的声音他听见了，他说我怎么能够脱了衣服还穿衣服吗？他是不能够。现在他起来了，他要给他开启了。底下说，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上，门栓上。这里就说到他的手和手指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所以有卖药是苦的意思。这是好的一方面，这个好的一方面也就说明了他自满的一方面。你看啊，我的手上都是卖药，自满了。而且这个麦药也滴在哪里呢？滴在门栓上。这个门栓的意思就是说阻挡心门打开的一个栓塞，是门栓，就是栓起来了，把门栓起来了，你的心门不能打开，就是因为有这个栓把它栓起来的。现在我起来要把这个栓打开，而且是用墨药汁滴在这个栓上，那就说明我在主的面前是我的手上都有麦药汁，我的手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用这个手来把我和主中间的那个门栓要把它打开。他起来了，他要为主开启了。另外一方面，他会表示说我有麦药汁在手上，就代表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属灵了，我死了我也属灵了。他自己也满足于这一个了，满足。一个是说他脱掉了衣服了，不能再穿，他要满足这一个。第二个，他的脚洗干净了，不能再玷污，他也满足。第三个，他的手上还有墨药，有受苦的标志，这个是他自己的满足。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六节，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第六节是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原文就是说我向他开启我自己了。本来中间还有个阻隔，只有一个孔，对不对？现在我把我全部向他开启了。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为什么他走了？因为主耶稣不勉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不愿意的时候，主不勉强你，马上就愿意跟着他。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说到等他自己情愿，对不对？他不勉强你，所以他就走了。你不愿意，他就走了。下面一句话，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这个神不守舍，原文不是神，原文是魂 soul， 就是良人给我说话要我开门的时候，我的魂不守舍。什么叫做不守舍呢？意思就是说我的魂不能控制自己到底该怎样做，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我还不能控制我自己，不能控制我自己。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第八章。我们请读六节到第七节，六节到第七节。
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这个乌鸦飞来飞去，就是这个字，神不守舍，啊，不守舍这个字，意思就是说飞来好还是飞去好啊？要找一个路，所以他的魂啊不守舍，就是他自己不能决定我到底开门呢、啊、还是不开门。开门呢、啊、我属灵的东西要失去哦，我的名誉要失去，对不对？我属灵的地位也要失去，我能够我这里做工作，为主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都完了。好，他就想到这一刻，不开门也不对，好像主他的头都有夜露吧，头也被露水露湿了，他的头发甚至都有被夜露滴湿了，到底我怎么办？好，这句话他的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就是我寻找他竟寻不见。寻不见原文的意思不是寻不见，原文是说我遇不见他，我去寻他，但是遇不见他。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一个寻也遇不见，呼叫他也不回答。那也就是说，苏拉密女因为看中了自己属灵的东西，不愿意受误会，不愿意为着基督的不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愿意，不愿意有更深的死。所以这一个，对于这个属灵生命，像甘夫人，他们的经历里面，最后都有一个呼召，就是向 属灵的东西吃，不要把这个看得很高，因为基督就是属灵的，他就是神嘛，他还能够成为仆人的样式嘛，成为仆人的形象，人的样式，他还走这一条路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走呢？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些东西呢？好，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要只交通到这里，因为到第七节又是一个转了，又要转一下了啊，又是另外一个啊，他被打伤了啊，那为什么，那就要有一些圣经来参考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嗯，看看弟兄姊妹，我们交通的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刘弟兄，那我们就听到这里，好不好？
行。
一会儿，好吧。
大弟兄。
好。请我爸爸。
我们亲爱的